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不管气候如何，你与我们同在；不管这个天色如何，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不管环境如何，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本体是属于尘土，有很多的需要或者软弱，但是我们靠着主，靠着你的话，依靠你继续往前，我们必要得胜连连。赞美耶稣，你住在我们里面，都比世界都更大，使我们转入在你里面，跟你能够连接在一起，做一切都能够胜过。主，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要跟你连线，跟你这个在一起，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渴慕今天早上透过的这个十二章对我们说话，说我们信心更加的大增，在幕后的当中知道如何预备自己，教会预备自己，使我们都能够成为聪明的童女，聪明的忠心的仆人，被神所用。赞美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了解你快来日子越来越近了，更要警醒祷告。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十二章了，那十二章跟十一章有一些连结在一起。那因为耶稣也讲到说法利赛人有祸了，这个六个祸讲出来了。后来到了十二章呢，讲到什么呢？要讲到活在真实的当中，活在真实的当中。因为法利赛人有六个灾祸，都是主要原因出在虚假。虚假跟真实是常常是敌对的，好像黑暗跟光明是敌对的，或是真理跟邪恶是敌对的，或是死亡跟这个复活是敌对的。好，你看到都是敌对的，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活在真实当中。真实就是 truth， 就是真理的意思。我们要活在真理当中，那真理呢是不会妥协的，真理呢是绝对性的，真理呢没有摇摆的，或是随着时代潮流在改变。好，真理就绝对性，相对的也有排他性在当中，非常排他性，因为它是绝对的，所以要明白。所以耶稣呢这个时候讲到这些十二章这个真理，我们要明白这个是耶稣已经快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剩下半年他就要面对十字架，要为全人类受苦跟受死了，直到那个最后的一个阶段。所以耶稣心里面一定会做一些决定，并且呢稳稳的走向这条道路。我们有一天也会面对，我们不晓得多少日子回到世上了。也许老人家比较会算吧，世上每个人应该都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稣只剩下半年，他很清楚，所以他数算应该做一些什么样关键的事呢？我们明白这个他的场景或是他的背景。我们看到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了第十二节是第一段，讲到要防备虚假，要活在真光里面，真理呢一定跟真光有关系。好，我们从第一节来读一遍，请来。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
耶稣开讲，
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救得赦免，无名读世界读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好，这边讲到这个时候，第一节讲到这时候，这时候是什么呢？刚刚讲过，就是耶稣最后在世上的半年， 他要做一些关键的事。耶稣即将要去面对耶路撒冷，进到耶路撒冷之后就人生最后一站了，他要即将受苦受死受到逼迫。那时候呢，耶稣呢就看见几万人的聚集，这圣经记载里面这可能是最多一次的，几万人以上，有没有多少人呢已经没有写出来，但是非常多人，甚至你看到吗，除了门徒之外还有很多会众彼此践踏，他们要来看耶稣，他们要领受到耶稣基督的这样的真理在当中。所以耶稣呢把真理要讲得清楚，真理呢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不管是不是门徒会众呢都需要。好，耶稣就开讲了，开始讲真理。当我们知道讲真理主要是让人家得自由或是得救，所以耶稣呢在最后的半年当中他全力让更多人认识神的国，因为真理就是神的国，或者叫福音就是神的国。耶稣讲这些让大家能够更多认识神的国，并且进到神的国。一样的，如果你要在你人生当中呢像耶稣一样，请记得好好的把握你的光阴，能够抢救灵魂，传讲真理，因为真理才会让人得自由。所以好好做布道的工作，一定要好好的传讲耶稣，这是很重要的事。好，你看到吗，耶稣一开讲的时候这么多人，几万人，然后呢先对门徒讲话，第一句话说你们要防备，把它画起来。要防备谁呢？上一章讲到说法利赛人有六个灾祸，你们要防备他们。你们不仅要知道这个灾祸，也要知道法利赛人到底有什么灾祸。好，讲到这边来，他说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那个笑是指什么呢？原来笑是少少的，但是它会膨胀起来的，不要小看那个小小的少少的，它会膨胀。但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讲什么呢？讲那些违背真理的教导，所以这个笑是指教导。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有些小小的话就在我们当中要防备。有时候最难防备就是似乎是真理，其实不是，是歪理。大家要注意，特别是在我们神学这方面，很多很多跟真理是冲突的。比如说新神学啊，他们不相信红海会分开的，他们不相信五饼二鱼的神迹的，他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这种神学千万记得叫法利赛人的笑，不要听进去，那个听起来都好好听哦，但是呢是个歪理，会带你不信啊，不相信上帝的大能，只会偏一般啊。可能上帝这阵你可以选择这方面，我就不信了，不相信神的超正的大能，这个呢都是笑，要去防备。不要以为透过神学这两个字哇就绝对的 no， 要去把它防卫，要只要防备起来。好，这个就是这个笑在当中。好，这笑的本质什么呢？耶稣直接讲就是假冒为善。什么叫假冒为善呢？这个就是这个里面跟外面是不一样的，外面看起来好像真的，里面呢是假的，好像口跟心是不一样的。要知道这个就是虚假在当中，所以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是虚假的，是装假的，是欺哄的。他的背后呢就黑暗的权势，就是魔鬼咯。魔鬼就是欺骗人的那个恶者，也是说谎人之父。请记得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泡久了，很容易就什么人都开放啊，没有辨别的能力，只要小心。特别在复兴的这个国家当中你看到吗，异端特别多，看韩国啦大陆异端特别多，看到为什么这些呢？美国也是，因为你知道那个败子就会在当中了偷偷摸摸的把撒撒麦子，都要分辨，看起来好像都是麦子，看起来都一样，其实注意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去到每个教会，不要吃教会就 OK 了。其实很多的教会挂招牌不是教会哦，你要小心哦。比如说三达基教会，那是教会吗？他写个教会哦，扛棒东西，他其实不是，你要小心哦，知道哦。所以异端很多都这样子啦这个末世圣徒教会也是嘛。你要注意哦，他写个教会，但是里面的旨是什么，我们要透过圣经去辨别。所以好好的读经，要对真理要好好的认真去读，让他能够有辨别的能力。不要挂个招牌十字架都是了，其实很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因为异端特别多。那我们要知道防备。好，第二点呢，也记得教会的领袖懂得要防备，不要随便就带人进到小组，马上就进到我们的羊圈。要注意，很多看起来很热心，很有这个爱在当中，他背后他是要什么？要偷窃、杀害、毁坏的。所以一定要过滤， 来到教会，我们当然不能拦阻人来进到我们教会聚会，但是要观察，不要随随便便就让人进来，特别是领袖要把关，要知道很多的这些虚假会进来。所以耶稣在直接讲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你们要防备，要防备这笑呢，是其实是就是虚假这假冒为善，要知道。好，那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自己门徒们，你们要怎么样活出真光，不要虚假呢？这两个经文大家一定要常常把它背起来，如果活在真光当中就不怕这些了。好，这个就是第二节，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家知道的。这经文把它放在你心里面，甚至背诵，我要活在真光当中，我不要偷偷摸摸，我们不要只是像传道人讲台是一回事，那台下呢又另外一回事，那个就是很假冒为善咯，是不是？活在教会那一天是这回事，回到家庭又另外一回事，是活在两面当中啊，这很混乱的，这很混乱的哈。所以记得，应该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家知道的。那具体来讲，怎么知道掩盖的事这些事情呢？弟兄姐妹，这边提出来，特别跟话语有关系。我们要活在真光当中，请记得跟话有关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话，暗中所说的话将要在明处被人家什么听见，那内室妇儿所说的话将要被在房上被人家什么宣扬。这很提醒我们，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在这边讲就算了哦，不要到处宣扬哦，是不是讲这种话？有没有？我跟你讲，不要跟人家别人讲哦。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在天上看起来都一样了，有一天都放电影给我们看了。所以当我们要讲话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掩盖的事没有不露什么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被人家知道的。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你就要想象说，这个人就在旁边听，你要讲这个人说他现在就在现场，你的讲法会怎么讲要讲这谁怎么样了那个人是他就在你旁边，你会怎么讲？你的很多的话就会什么乱讲了嘛，是吗？ OK， 你会讲的怎么样让他不是拆毁性的，而是什么建设性、提醒性、造就性的，是不是这样子？是，这个叫做真光，就是真光的。所以提醒我们，其实跟话语绝对有关系。什么叫掩盖的事、隐藏的事，就是指这个意思。那我们在讲的时候要讲真实就可以了，不是多加很多多加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在当中哦。所以圣经教导我们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离开的，或者防备这个法利赛人的笑，就是活在真光当中。好，接下来第四节，我的朋友啊，我对你们说，你看我的朋友画起来，耶稣带了这些门徒到了最后半年，哎 ，My friend。不是 my disciple 了，不是我的什么门徒了，变成什么我的朋友了，因为他们顺服耶稣，前面几章你看被呼召，然后被训练，然后被装备，被差派，他们也回来报告耶稣，你看到吗？一路上的顺服主，跟随了拉比，但是到现在呢，他们跟得非常好，三年了，耶稣呢就告诉我他们说我的什么朋友，什么叫我的朋友？我没有秘密了，我什么都跟你讲了，我很快要离开你们了，我把你们当成什么？我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会被提升，你跟随耶稣越跟越紧，他会告诉你很多很多的奥秘，因为把你称为朋友。哇，耶稣说了好朋友嘞，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就是这个经文啦。因为你一直跟一直跟，你看他活在真光当中，耶稣会告诉你你是我的朋友。好，我对你们说什么呢？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不要怕他们，又只是你们当怕的是谁，就要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里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不要正要什么怕他。那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为什么跟真光有关系？有，因为法利赛人有很大的威胁力，你是我的朋友，我也受到法利赛人的挑战，不是吗？可是我跟法利赛人还是有好的关系啊，法利赛人叫我去吃饭我也去吃饭啊，我还是爱罪人啊，我没有否定他们啊，只是他跟真光有冲突的时候，我就用真光来光照他们啊，我盼他们能够悔改啊。所以耶稣呢在讲什么呢？你们不要妥协， 对真理不要妥协，不要放弃，要继续坚持在真光当中。那有惧怕都是正常的，但是你知道你在怕什么？什么可以怕，什么不该怕呢？耶稣就讲了，第一个讲到说，我的朋友，当怕的是什么呢？要怕上帝。为什么怕上帝？那个杀了身体又把你丢在地里面要审判你的是神，只是把你身体杀死，那灵魂呢？不会杀到灵魂的，不要怕他。法利赛人不过也是罪人嘛，想了解吗？所以说我们不要妥协，对人呢要记得有爱的眼光没有错，但是他的真理相冲突的时候就不可以妥协，因为真理是绝对性的，是排他性的。你要活在真光当中，要怕的是怕上帝。所以他说正要怕他，那个怕那个他，你看有这个心字旁代表神的意思吗？所以你要怕这个，也不要怕魔鬼，也不要怕人。神说我们要惧怕的，有一天当怕的是这位上帝。好，接下来呢，神说也不要担心。好，另外一个角度说，那我如果跟这个害怕，常常被法利赛人这个追啦，或者说逼迫啦，因为信主缘故啦，怎么办呢？好，你看到耶稣也了解所有门徒的感受，他马上讲出来，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钱吗？银子吗？在神面前一个也什么不忘记。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你们头发都被数算过了，英文叫做 number， 是什么意思呢？被编数啊，编码过了，被算过的意思。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一天呢掉了多少头发，你知道吗？洗个或是梳个头发，掉了多少？我家有三个姊妹哦，常常就是啊，你看有时候哇掉这么多，有时候洗个澡就掉很多啊，清水。反正我这么多，我们头发常常每天都在掉，可是呢，一掉的时候，上帝重新编哈，编重新编嘛。你看到上帝爱不爱我们？爱到头发几根都清清楚，你都不清楚哎，他清清楚楚哎。所以神会不会照顾我们？你的汗毛神都知道的。你看那细到那，为什么逻辑呢？但是神都知道，编号编码，甚至掉几根长几根，他都重新再来。这是神这么细微在照顾我们，他对我的朋友说，你们放心，不要因为法利赛人就妥协，在这个世代当中不要妥协，不要惧怕，因为你们比麻雀都什么贵重。麻雀很便宜，全世界到处都有麻雀，对不对？ OK， 但是呢也告诉我们说，无论穷人神都眷顾，你们都是我朋友。好，接下来要讲这个话语，就是我告诉你们，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神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什么认他。代表说有一天呢，要记得会受到逼迫，但是逼迫的时候跟真理有冲突，就不要妥协。特别是现代的时候，很多很多的这些国家他是不接受耶稣的，有些国家是非常抵挡的，特别像北韩就好，你只要公开你的信仰就马上会抓进去了。北韩是第一名的逼迫最厉害的一个国家。那像这个大陆也是一样，逼迫非常厉害，我们听到很多很多被逼迫的这些故事嘛，是不是都是因为都是信仰的问题。其实基督徒很多都是在社会上都是像盐巴一样能够来带来和平的，但是因为信仰就起冲突，那怎么办呢？很简单，神教导我们说要勇敢的承认你的信仰不要因为人的压力逼迫就妥协了记得你在人面前承认神，神在使者跟天父面前必要承认我们。所以我们都会遇到逼迫的时候，那千万不要妥协，要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我们怎么样不妥协呢？请记得需要透过真光，需要透过真的灵在当中，圣灵。所以第十节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什么赦免。好，亵渎圣灵我们知道意思就是重伤的意思，或者叫毁谤的意思。我们对人对这个朋友如果重伤他毁谤他，当然他心里面就很不开心，受伤一定会有。特别对神的灵，请记得不要重伤，也不要毁谤，这个叫做亵渎耶稣直接讲说，人家重伤我，或者叫干犯我，或者叫亵渎我，或者是毁谤我， 都可以得到赦免，因为耶稣来到世上是要赦免人，不是要定人的罪。但是千万记得有个对象千万不要去毁谤，是谁啊？圣灵吧，会圣。法利赛人常常来毁谤圣灵，这是很严重的罪啊。他是靠鬼王别西卜啊，耶稣身上有鬼王啊，你不要听他的，那个就在重伤了，那就在毁谤，那就在亵渎圣灵了。所以我们不明白圣灵的事情千万不要乱讲，不要批评。那在教会界有些啊头脑太理性的，当然他没有毁谤圣灵，但是呢圣灵的工作是拒绝的，就非常可惜，是非常可惜。所以在末世的当中，我们要记得真光真理还有真的圣灵的同在都很重要，我们要需要完全的福音。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是圣灵啊，这个就是啊，讲到说我们要依靠圣灵。所以后半段十一节十二节讲到说，你们会被带到会堂，会被带到这个官府，但是你记得就是因为信耶稣受逼迫了，但是不要担心，圣灵内住在里面，圣灵不是邪灵，他会告诉你们该怎么辩驳，该讲当时何啊这个当时何以的话，因为圣灵内住在当中，所以不要担心，逼迫是有的，但是圣灵会启示你该说当说的话。后来你看到使徒行传，这些门使徒都被逼迫嘛，但是圣灵有没有给他何以的话？有，你看到斯提凡有没有很厉害？讲出来那个话，哇，大家像天使一样都惧怕他，因为他有被圣灵充满嘛，所以很勇敢的能够讲当时的 Rhema 的话。这就是圣灵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末的当中，请记得会有法利赛人的像，有这些虚假周围在运行，但是记得我们有真理的灵在当中，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就能胜过这一切的逼迫或者这些一切的毁谤在当中。好，你看到这是第一段讲到说我们要防备，是这个意思，这个教导。好，第二段讲到什么呢？讲到真理了。我们看到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十三到二十一，预备，请众人。
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又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那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哦，这段很有趣。刚刚我们讲到耶稣说一句话，要防备什么？法利赛人。就一路上教导上的具体说，要活在真光当中，要依靠圣灵得胜，要知道不要担心被逼迫的时候圣灵会给你合一的话。好，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应该小小的结论，因为耶稣剩下半年努力在告诉大家活在真光当中，几万人都在听耶稣直接讲，讲到，但你看众人有一个人就跳出来对耶稣讲话，请问他讲的话跟耶稣刚刚讲的主题有没有关系？没有啊。传道人们安心吧，你讲的不一定人家都听进去，你讲你的，他想他的。你有没有看，你看这个，他讲真光，他想到什么？以后会不会有分财产呢？奇怪了。所以耶稣有没有说，奇怪，谁是你的分家产的人呢？你讲真理，他想他的钱财。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的心没有渴慕，不愿意改变，像耶稣讲的那个四种田地一样，是荆棘的，被厌乐，被爱贪爱钱财什么挤住，你什么道都塞不进去了，因为他挤住了嘛，没有空间嘛，他整天讲什么 money money money， 就贪爱钱财嘛。所以什么主题来讲就是 money money money， 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被挤住了嘛。所以你看到这个很怪嘛，忽然间众人一个人对耶稣说，应该是请教耶稣，那我怎么样活在真光中嘛？因为上面主题讲这个嘛，要防备嘛，怎么防备嘛？他不是，请夫子跟我哥哥讲一下，我怎么样分什么财产的。 这根本是文不对题嘛，很明白哈，了解，因为会众哈，如果不愿意改变的话，他的心整天是 money， 天来世界的话，他谁来讲都没有用，连耶稣讲也没有用啊。愿神改变我们的心，愿我们愿意谦卑柔和，把荆棘的、挤住的这些全部铲除，里面才有好土的土地，讲什么才有果效啊！好，你看这个人呢，讲出来了，大声啊！你看，那耶稣说：“你这个人啊，谁立我做你判断的官，给你分什么家业呢？”好，那耶稣就借这个机会就开始也在教导另外一篇了。你看他常常会什么机会教育，你这样提出来嘛，表达你的内心在想什么。耶稣也没有拒绝他，耶稣告诉他说：“谁立我成为你的判官呢？”好，那耶稣讲什么呢？就对众人讲，因为这几万人一旦有这样人贪爱钱财，一样是荆棘的土地嘛，对不对？所以耶稣一样教导他，对人说：“你们要谨慎什么自守，免得免去一切贪心。它的根源就是一切的贪心，一切的贪心。耶稣都快死了，半年了就要走了，你看一点点摸耶稣的心都没有，还在想什么？想我的钱，我怎么样从我哥哥那边得的更多？哇，怎么得着更多的钱？没有远见，没有永恒的眼光。后来耶稣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钱财本身是中性的，但是请记得，你的生命不在乎这些了，因为你记得，你什么都带不走，连你的骨灰都带不走。我讲过好几次了嘛，对不对？你什么都带不走，那你能够做什么呢？所以耶稣在引导我们要有永恒的价值，永恒的眼光。这些呢都是一个神的祝福，没有错。但是他讲例子，耶稣用比喻对他讲，有个财主，然后田产丰盛，可能他是一个农夫，种什么都很多的丰收。然后呢，他这个农夫就自己心里想啊，我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我要拆了这个小的，盖另外大的，然后收一切粮食，然后和财物，然后我就可以对自己的灵魂说，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可以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我们很容易走向这条道路。好，我也常常警醒说，主啊，帮助丰富教会，我们不是为了找了大地方，然后呢建得舒舒服服，然后大家都快快乐乐，从此以后走向灭亡的道路。哎呀，那不会哦，因为你看到全世界好多的教会现在都关闭了，教堂不是问题，但是很容易让我们不警醒哦，常常就会出现这个啊，这就是这样过日子嘛，一周过一周，不再依靠神，不再警醒了。所以耶稣讲到，直接讲，你看到他直接对这人说二十节，不好听，但是真理。他说：“无这人呐、啊，今夜要你的什么灵魂 ？Tonight， 今夜哦，不是明天哦，不是半年哦，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给谁呢？”提醒我们。要很重要的警醒，要警醒我们灵魂、哦、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预备，要看好你的灵魂胜过只是身体的饮食啊这些东西、哦、所以他讲到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子，所以知道有一天会审判，所以我们不要贪爱钱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要为灵魂来负责，为灵魂的预备要眼光在当中。事实上华里克牧师也 讲到我们都明白，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世上的简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永恒而预备，你就是为了预备进入永恒嘛。所以在世上70年80年都是为了预备这个。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段22节到34，预备起来。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也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要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好，这边就好了，到三十四节。好，讲到另外一段，你看吗？耶稣讲到第一段，讲到说我们要活在真光当中，然后要防备法利赛人，要活在真光，不要像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第二段呢，记得不要贪爱钱财，讲到我们活在真理当中，要看见永恒，不要为了忧这些东西在担忧。好，第三段呢，直接讲到什么呢？要活在真的安全感里面。我们在世上常常会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忧虑吃，忧虑喝，忧虑穿，忧虑住，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因为他们只要从神、从偶像得到这些而已。但上帝告诉我们说，耶稣说，门徒们，你们要眼光打开啊！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着这些来忧虑啊！这些忧虑呢，一无是处。耶稣又讲一遍，你看到吗？生命胜过饮食啊，生命胜过你所穿的衣服。看看天上的飞鸟，看看乌鸦，又不种又不收，大家嘛不论论。你们这样子是吗？那你们有比这个麻雀更为重要吗？上帝都照顾他，他不会照顾你吗？你何况是你是他的儿女啊，你是他的朋友啊，你是他的门徒啊，你是按他形象造的，他难道不晓得吗？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改变还没信主的那个恶习，就是喜欢忧虑。忧虑不是美德，忧虑是很坏的习惯，忧虑是不相信上帝的坏习惯。不要忧虑，上帝直接讲到这个。好，上帝看重你们，我们要记得不要忧虑，要活在真安全当中。特别是讲到门徒，你是跟随主的，你要知道明天是在神的手中，明天发生什么事你尚且不知道，但是都在神的手中。请记得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不要这个不是不要为明天计划，可以的，但是呢要开开心心，要信靠神，这是耶稣讲的。好，他还讲说不要为了寿数多加一刻再来忧虑，因为这个都是这个没有用的了。好，所以神说你们在最小事上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又讲到百合花，你看到吗？它不纺线，但是呢，所罗门王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等。好，二十八节把它画起来。你们这小信的人，忧虑的根本就是小信。有没有信心呢？有啦，只是什么小小的。我们常常讲台湾人只有小确信吗？我们对神还是小确信哦。有没有这种情况？会有，好像不敢跟神求太多。弟兄姐妹，错了，我们要注意看下去。他说：“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花啊，野地的草，今天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了。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你们不要为了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挂心。好，这是外邦人所求的。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不要忧虑呢？请记得有祷告。”这三十一节说你们要求，就是祷告一次，我们要祷告，祷告就胜过忧虑。再来呢，祷告的内容我们要祷告什么呢？他说要求他的国。弟兄姐妹，他的国画起来，我刚刚讲小确幸，我看到我们就什么一点点食物，一点的物质的祝福，就哇赞美主，哈利路亚。神说不是，我把整个国都给你。奇怪了，我只是要一点点的衣服，他把我们讲出来，要祷告整个国，整个山河，整个土地，整个国度都给了你们我们太小信了，我们只要小确信就可以。神说错了， 所有的百姓们，所有的门徒们，要改变你们祷告内容，要大大的张口，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加添在你们身上。好，第三十二节，你们这小群不要什么惧怕。这小群代表说门徒不多了，十个，在上一章呢七十个，门徒多不多？不多，你们叫小群嘛。但是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什么国赐给你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求大事，求神的国，你只要为神的国而祷告，神就会大大的充满你我。你老是为自己啊，要怎么分财产啊，然后我的家里面大一点啊，那这个什么孩子呢都听话啊，找到好的工作呢，那赚钱多几个零啊，你都是为自己在祷告的。这个呢叫做小小的眼睛啊，祷告都是小小的。神要改变我们，要求什么？跟神的国有关系，神必要大大从我们。阿们。赚钱 OK， 但是我要为了神的国大把的奉献嘛。我的企业开得越来越发旺，一间又一间，我要为了神的国。哦，你要记得买了更大的家跟屋，为了什么？神的国。请记得这件事情，一切都跟福音有关系，神都要祝福你。跟神没有关系的，跟福音没有关系，神祝福你以后，我告诉你危险了，是不是很危险？又到脊柱了吗？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起伏的信仰，我们是求神国降临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神的祝福。成功神学为什么走到最后变成错误的教导呢？因为他是求自己，我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吗？我要带很多的这些金项链、金这个啊戒指嘛，然后我让我满足神啊，就像摇钱树一样嘛。神就是什么？神就是像圣诞老公公嘛，只是满足自己。这样的呢，叫起伏的信仰。我们记得求是对的，祷告是对的，但祷告的内容很重要，要祷告神的国降临，神的国充满在我人生当中。那神的国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神的国跟福音都是扣在一起的，所以愿神祝福所有听的弟兄姐妹，请记得对神的国要大大的张口，神就大大的充满我们。你那么多衣服为了什么？能够送给人家咯。你赚那么多钱什么样？能够帮助穷人咯。这个就是求神的国。那这些呢都跟福音有关系，神就必要祝福我们。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真安全感在这边，要求要祷告，那真安全感就是神的国能够降临。好，所以他在讲到这个嘛，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你的如果你蒙福，像亚伯兰子孙万国都给你了，你要干嘛？要变卖所有的什么周济穷人，因为要福音传给穷人啦，因为穷人就是需要福音嘛，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要分给穷人，然后这样子呢就预备啊这个永不坏的钱囊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也不能住。好，最后这个常常我们在祷告或者在分享都讲出来的经文，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慷慨？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神国的概念。如果有神国概念，我相信你就知道地上的是为了什么天上和预备嘛，不是吗？那你怎么在天上预备很多呢？就是现在你就祷告，求神大大的祝福我，勇敢的分享出去，有多少就分享多少，你就一直在累积上去了，存上去了。而且那个地方贼不会来偷，不会挖窟窿，然后虫也不会住。你在天上呢是个富足的人，要有眼光，一切为福音就对了，为福音赚钱，为福音祷告，一切都。所以鼓励大家每个礼拜五都来祷告，好好祷告祝福，就是让我蒙福，像亚伯兰的福气啊，为了祝福万国，让神的国早早临到台湾，我想一定会蒙福的。 OK， 接下来我们看到三十五节到了这个四十八节了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你们
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 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多受，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好，这段呢是到讲到什么呢？讲到门徒，你们要记得要真的警醒。刚刚讲的要建立到真安全感里面，要求神的果，你就真正安全感。神会祝福大家。另外这段三十五节到四十八节，要真正的警醒。好，讲到说你们像仆人等主人从婚姻的宴席回来，因为你们有这个预备束上带，并且点灯。其实讲到马太福音讲到什么呢？十个童女有没有有预备灯，有预备什么油，代表说他们不断的警醒祷告，警醒祷告，讲到这样的预备。好，我们要知道警醒祷告后面讲到一句话，他说有或这个主人呢，可能二更天来，或者什么三更天来，代表说耶稣呢很快就再回来。耶稣就是那主人家嘛，他要回到他的家，要来什么？要来把这个心腹娶回去咯，要迎娶，就是教会。那教会呢，请记得要警醒，所有童女都要警醒，所有的仆人都要警醒，那个灯不要熄灭，代表说我们要警醒祷告。那个油代表圣灵的油在当中，因为教会另外一个这个象征就是金灯台，金灯台的灯那个不要灭，要不断的加油。所以教会的祷告会要越来越多人，好不好？只要有空才来，你就是教会，我就是教会，你的灯还在吗？你的油还在吗？要记得不要熄火，所以祷告会要集合在一起，一起祷告，那灯就会发亮，然后呢光就会发亮，不然很容易熄火，那一熄火呢就黑暗就来到了，然后呢冷淡也会来到。所以神也教导所有的门徒，请记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的警醒，要透过祷告真的警醒。那讲到二更天三更天代表什么呢？黑暗越来越深了啦，在里面那一刻呢是最黑暗的一刻，耶稣基督要再回来，这世界只会越来越黑暗，不会越来越明亮啦，因为耶稣再来就是这样子的，越来越黑暗了，从二更天到三更天，到了黎明那一刻是最黑暗的时刻，所以恶者会猖狂的，这个就是圣经教导的。那我们怎么办呢？他说要警醒，要警醒。接下来看到一个地方，四十节，你们除了警醒要什么？要预备，圈起来，要预备，要预备耶稣再来。他说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怎么就来了，人子就来了。所以彼得就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还是为众人说的呢？耶稣没有讲说是为你们说或者为什么众人说，耶稣说谁是那忠心又见识的管家，代表什么呢？所有人啊，所有人都要什么？都要记得有几件事，就是我再回来的时候，除了警醒祷告，像仆人一样警醒祷告，预备灯，那竖起腰来，另外一个就是要起来服侍，要起来服侍，不是只是聚会，请记得要服侍才是真正的警醒。好，服侍人一定会警醒的，不服侍人不会警醒的。举例，如果你们做幸福小组会不会警醒？十二周都很警醒，对不对？不做呢？不需要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仗可以打嘛，有没有 Mr. 会来搅扰嘛，对不对？不会七上八下嘛，所以你就不会预备咯。所以感谢主，为了让我们能够备体，所以你记得这仗要打下去。打仗人都会警醒嘛，随时拿枪嘛，对不对？吃饭的时候还是拿带着枪嘛，当兵会不会警醒？ 会啊，因为什么？随时会有警官来查哨嘛，对不对？那再来呢，自己也要小心，是不是有这些啊不好的东西啊，仇敌会摸上来嘛？所以这个讲到说，就是要预备。那预备要怎么预备呢？就记得要成为服事的管家。好，这边凸显一个就是忠心的见识管家。忠心代表什么呢？要坚持上帝对给你的呼召，忠心。再来呢，有见识 knowledge 就是神的话，要聪明，对神的话，对啊这个神的呼召都要尽心竭力。好，管家代表什么呢？神给你托付喽，给你产业了，但是你不是主人，你不过是什么管家，因为有一天要面对主人呢、啊，要交账。你的恩赐、你的才华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要用在主人的吩咐、呼召、使命当中。好，那神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忠心管家有什么特质呢？他说，主人派他什么管理家里的人，管理什么家里人，代表神托付、神授权，让你管理小组，让你管理分区，让你管理教会，那个叫做家里的人嘛，不是吗？谁的家？耶稣的家，神的家嘛。所以每个人神托付你多少，你就忠心管理，这样了解吗？那个就是管理的意思。少了一个不行哦，要把它找回来，走了要知道为什么而走，要管理家里的人。所以当我们当小组长，请记得你是家长，神要你托付，然后十个孩子都要顾好，家里的人不是吗？都是兄弟姐妹不是吗？跑了你要知道啊，转会籍你要清楚啊，要清清楚楚管理家里的人。因为有一天要什么交账，交账的时候是欢喜还是皱眉头呢？管理，神会给你报答的。好，另外说按时什么分量，请记得按时这两个字。什么叫按时？叫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点，对对的人分粮食，代表说你要认清你的家里面有小孩子啦，有少年人啦，有老年人啦，什么粮食适合他啦，不是红不浪都全部一样倒给他，不一定吃得下啦。有些才出信嘛，你就要多陪，用奶喂他。那时候什么是暗示呢？有时候他现在更需要的是这个真理，不是那一块的，是这一块的，你就要按时分粮，在对的粮食给他吃啦，讲清楚吗？所以传道人为什么要预备这么久？祷告再祷告，就是说主啊，这礼拜要讲什么道？弟兄姐妹需要在什么？不是想讲讲就讲，或是一篇过一篇自己想讲的。No， 你要祷告啊，祷告神说啊，你今天哦要讲代祷哦，啊下礼拜再祷告祷告，神说要讲征战哦。啊，他祷告到要讲钱财哦，神就会把这样的需要告诉你喽，那你就预备，然后呢，你就可以按时分粮。但是按时分粮的时候，那怎么知道呢？就看弟兄姐妹吃得开不开心嘛。他说：“哇，牧师今天到真的太棒了，都对我讲哎，组长你今天讲的太好了，都针对我哎，有没有这种感觉？有，那个叫做按时分粮。”这个叫忠心的仆人。他当然呢，最糟糕就是连分粮都不想分粮，常常是不聚会的。哇，今天这礼拜又没有小组了，下礼拜呢也不晓得有没有啊。随着小组长的感动跟平信心 ，No， 打钢都爱去吃，阿妹，你没有养怎么会长大呢？你孩子有时候凭感动来喂了妈妈今天炒菜，明天呢为什么没有得吃？没有感动，可以这样子吗？这跟感动没有关系，这跟托付有关系。阿们。所以你每个礼拜都要，不能随便停止聚会，这明白了没？这是耶稣的教导，好不好？警醒。再来呢，请记得要按时分粮，管理家里人。有一天神会告诉你说，你又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请记得哦，做这些才有哦，不是没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一天呢忠心又旁的仆人进到我里面享受一切，不要乱结晶。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做的事情是这些，你做了才有这些嘛，阿们。圣经教导我们清楚，盼望大家知道。好，所以呢，这知道这个， 好，另外49节一直讲到这个53节，我讲一下哈。好，我们就不念了。他说：“我来要把活丢在地上，尚且找起来的，就是我也不也是我所愿意呢？”那这边讲到什么？讲到圣灵啊，耶稣来了，也把圣灵分这个什么拆派下来，让每个人都被圣灵所点燃起来，然后呢，能够信靠圣灵。另外50节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啊！”什么叫当受的喜？耶稣不是受完喜了吗？很简单，不是灵喜。这边说当受的喜是什么喜？半年之后他要怎么？他要钉十字架，这个叫受苦的喜，受苦或者叫受死的喜。因为耶稣早就圣灵的充满了嘛，有没有被引导啊？有被水洗啊？约翰洗他嘛？接下来什么？就是受苦的喜。所以要明白这个就是受苦受死的喜，他要让门徒知道。好，接下来呢讲到说，请记得当我来的时候会叫这个世界不平安的。那这世界为什么不平安呢？因为跟恶者掌管这世界极大的冲突，然后再来会带来亲情的什么纷争。为什么亲情会纷争？因为有信的跟什么不信的嘛。你的家人会信耶稣，有人什么不信嘛，会不会起纷争？会的啊。婆媳之间，妇女之间，儿女之间，父子之间都有。很简单，信耶稣就是黑暗跟光明有带来纷争，暗这个跟光会带来纷争，恶跟善，然后假跟真理，然后魔鬼跟这个上帝的真理，或是邪恶跟公义起的纷争。明白这个，所以这讲到什么呢？讲到说神给我们明白这个，就是要让耶稣居首位，纷争呢就会平息啊，要让耶稣居首位，不要把亲情或是亲友摆在你的神的上面，这个征战非常大啊，请记得把神摆在首位，征战就会平息。好，最后一段54到59，最后一段的，他讲到又对众人说：“你们看到吗？看到天色有云彩，等下要下雨了。看到南风一吹，燥热，就知道这个什么风这个风要来了。明白这个事。但是他一翻来就讲到结论了，就是56节：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刚刚讲到第一段讲到分别这个什么假冒为善的人，现在这结论又讲一遍，告诉我们说，原来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只能看到外面的东西，他们看不到里面的东西。再来呢，他们不能分辨上帝在做什么事，代表说他们不会分辨上帝的季节跟上帝的工作，他们只会分辨外面的，里面的都看不到的。所以他对所有的门徒讲说，你们要记得在神面前呢，要常常被神的灵所充满，要做一个真实活在真光真理当中啊，真安全真理真警醒当中，真秩序当中，你们就能够分辨上帝的工作。好，这是告诉他们的最后呢，这一节说，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这个审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判断跟选择。当我把真理讲完了，盼望你们离开了假冒伪善，要选择什么呢？选择合理的。什么叫合理？其实英文是指这样公义的意思，你们要选择公义，选择在 正义当中，或在真理当中，这样子呢，你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这边讲58、5节讲到说要和好不要跟人家继续在控告当中，这样子你看到神的祝福就会下来。好，整个结论来讲，12章很简单，讲到要防备虚假，要勇敢的活在光明当中，成为光明之子。这是耶稣最后在最多人的布道当中讲的话，盼望大家知道最后的真理很简单，要么活在真光中，成为真这个光明之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为的是2章来感恩，求你祝福我们。主，你的话语真的非常宝贝，你的话语这个解开就发出了亮光，帮助我们都知道你的心要我们每个人活在真光里面。主啊，你的教会就是金灯台，每个教会都要为主发光， 教会就是你门徒组成的，门徒就是金灯台，要为主发光。虽然这个世代黑暗越来越黑，好像进到二更天三更天了，主啊你就快再回来，但是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担忧，不要小心，我们要在神面前有极大的信心，让我活在你的真光当中，真理当中。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面，主那个见主面是欢喜的冠冕的见主面。有没有我们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有预备也喂养主的羊，相信有一天的时候我们得到神来的冠冕跟这个肯定。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好不好？每个人站起来，我们开口来祷告，为了我们教会来祷告，让教会成为神所喜悦的，开口来祷告来。